OK， 可以了。啊，这个是上个礼拜啊，上礼拜我们结束的内容啊，上礼拜我们就完成了第八章啊，第八章也讲了一阵了啊，不过它的内容大家应该还很记得，就是第七章讲到圣经啊，是上帝的启示啊，有普遍跟特殊启示。第八章呢，就特别说出圣经它之所以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啊，这样的一个相信，它不是纯粹从一个理性啊产生的结论啊。其实人相信任何东西啊，都不是因为纯理性啊去相信的啊。就是人呢，在相信一件事情之前，他必须有一个选择啊，他的倾向，是吧？就是理性的证据呢是不说话的啊，就是你以它做证据就是证据，你不以它做证据就不是证据。所以其实理性主义啊，特别是现在啊，当然现在慢慢已经没有了啊，就是70年代。啊，不是70年代啊，就是17世纪，70年太久了，17世纪啊，就是17、18世纪啊，就大家就开始鼓吹这种这思想啊，当然他也塑造了很多就是我们说知识分子啊，但这些知识分子都很努力了啊，但是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前提，就是他们认为每样东西都必须要有证据，有证据了他才可以相信。 OK， 那这是一个命题了啊。但实际上如果你做了基督徒，你应该很明白，其实我们人呢并不是那样纯粹就是相信证据的，因为我们也很多时候发现呢，我们会拒绝一些事情是证据，虽然它是证据。为什么？因为它不符合你。所以人在看证据的时候呢，人已经有一个前提，他会倾向啊，连他只是把这些证据，就是他愿意的啊，把它收集起来来支持他的倾向。你在很不常的情况之下呢，你发现啊，你支持你的证据不足，反而反对你的证据比较多，连你就开始会改变你的倾向。啊，那你就开始说哦，是另外一件事 ，OK？ 那你就说哦，是证据说的。那其实呢，是你的内心呢，看见了一些就是不能够满足你的倾向的事情。那为了可能是为了压力的缘故啊，为了是自己啊，可能不想啊给人家说你不诚实啊什么什么，所以你就改变了你的倾向，连才导致你去接受。你如果完全是头脑是空白的，证据对你产生不了作用啊，就好像你把一大堆的这些考古的东西放在一个小孩的面前，他当着玩具，他哪来咬？他根本不会告诉你说哦，这个是什么恐龙时代什么的，他不会告诉你，因为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也没有这个兴趣。要去判定这个事情有多么就是有多么长的历史，对不对？所以其实圣经是基于这一点的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呢，如果圣经它这些理性的证据啊能够对你起作用，其实主要是因为圣灵他先重生你，他在你的里头呢已经让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了，对，就这就是你的倾向。连你去看这些证据的时候，你就看得津津有味了，你觉得哎，很对很对啊，它因为它都符合了你里头的那一个信念。OK， 那如果你还没有被重生，其实你就不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你看了这些证据呢，你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这些证据你说的确是很特别啊，但你要我跟着这个东西来做，我也不愿意啊，因为他还是觉得没有太大意思，是不是啊？我常讲一个例子，就是这年轻人可能比较常会遇到的事啊， 啊，就是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啊，这不是常都会说啊，他理想中的对象啊，什么就开条件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吧？哎，通常呢，只要他遇上了，这些条件都不重要了，他喜欢了，这些都不重要了。可能完全相反的，他也不用讲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了。当他还没遇到的时候，他就可以讲一大堆啊，要多高哈啊，这个背景要什么样啊，怎么样，写一大堆啊。但是这一些叫理性啊，但是呢，倾向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啊，他真的爱上了，这个可能土匪他都没问题了，因为就是因为他喜欢，所以。但慢慢的可能呢，他年纪大了，他可能会越来越按照这个清单来找对象了啊，因为比较他已经没有太多的这种冲动了啊，觉得找对象只是一个人生的依据啊，就跟着去做啊。但如果我说真的爱的话，其实他永远是先于任何的条件的。能够满足了才产生的爱就不是爱了，所以这个应该是理性主义不能够解释的啊。理性主义把人讲得太过平面了，好像我们纯粹就是一个机器啊，就是处理信息的一个机器，我们不是啊。好了，所以你看这一篇的时候啊，它不是独有，就是基督徒才这样讲啊。如果你跟新朋友说，你说哦，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想，他们觉得你们奇怪嘛，所以你们就这样想啊。其实我们不是这样想，我们讲的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但如果你的朋友听你这样讲，他觉得奇怪，是因为呢，他没有比较仔细的去思考一些他自然，就是每天生活中自然的一些反应动作。其实每一个小小的反应动作呢，一再都在表明，理性只是一个支持你想要，或是说你心里面的倾向的一个工具而已。Okay， 在很少的情况之下呢，它可以改变了你的倾向，但多数的时候它是支持你的倾向的，好吗？好了，所以说回来。教文就列了一些圣经的一些特点就说圣经的远古性，我不重复了已经讲了很多次就你们应该记得远古性就是说他讲的不是他的年代的是比他年代更早的就是第一卷书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摩西写创世纪第一卷，可能是约伯或是一些认识约伯的人写的也不知道不过应该是关于约伯了但约伯可能比摩西还早，可能据说是这样。好了，约伯讲的是他的事，还有天上的事，但摩西讲的呢是创世纪，就是创世的事情是比摩西早的多了所以圣经它的一个涵盖性除了它的作者是就是公元前就是前几千年前的人离现在可能四千多五千多吧还有就是它涵盖的是世界的开头直到世界的结束就是我们都在里面好了，第二就是圣经的作者是忠实的它有许多许多的作者这些作者都被同一位圣灵感动，所以他们的内容、他们的主题不约而同呢，在不同的时代都是针对同一个目标，就是上帝的救赎，弥赛亚就是耶稣了再加上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看不出这些作者是要就是表达自己的利益才华。反正我们看到这些作者很多时候忽略了他们自身的一些利益在写这些圣经的时候。第三就是他的圣经里头有很多神迹来证明他是圣经就是上帝在颁布律法的时候在吩咐事情的时候呢都是伴随着就是给百姓伴随着神迹。为的是要证明这些话是上帝讲的而不是人讲的 OK， 今天我们会不会有神迹呢？今天你去教会的时候啊，你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会不会也会看到啊地震啊，这个打雷啊？你说好像没有哈、啊，是不是说我们的牧师就是我们的长老讲道就不是神的话呢？今天其实也伴随着神迹的，但那神迹呢，更多是内在的，就是说能够让你的心打开啊，能够让你内心。有地震啊，有时你我希望每次都有哈，但是我不知道哈啊，就是你听了神的话，你听了牧者的分享，或是读了一段圣经的时候啊，这个话就好像就进到你的内心世界，产生了一个震撼呢。其实这在旧约里头就是百姓看到的打雷啊、地震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因为在旧约里头这些的迹象是放在外面的。今天这些迹象是放在人的内心，就让人更确信对你说话的不是人啊，人对人说话不会有这种震撼性的啊，跟你说话的是那位造你的上帝，你就应该回应他。 OK， 接下来第四就是圣经中的很多预言啊，也被应验了啊。就以现在来说啊，我说的预言不是那些什么生病啊这些，不是啦啊，圣经讲的这些都在当代就结束了哈、啊。但这里讲的预言呢是跨时代的预言啊，有几个很重要的，就是旧约里头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有关弥赛亚的降生啊。你说他们被掳回归呢，这也是重要的预言啊，但是这个预言也是基于弥赛亚的。如果弥赛亚不来，他们被掳回归没有意思的啊，这个对以色列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会回归，就是因为弥赛亚要降生了，所以上帝要让弥赛亚生在大卫的家，所以要把他的这些被掳的子民带回来，而且要生在伯利恒啊。耶稣不能生在美国，不能生在北京啊，他生在伯利恒。所以要把这些人带回来放在那里，让大卫的家住在那里啊，让基督降生啊。所以一切上帝在旧约做的啊，都是为着这个目的，就是在指定的时候让他的儿子能够道成肉身，成为人，应验了旧约的话。 OK， 所以你说旧约几乎全部的应许最后都指向了这个事情啊，耶稣基督的降生已经来了，我们也知道了成了啊。那你说新约呢？新约其实有一个是短暂的，就是圣灵的降临，教会的一个成全呢、啊，就是教会开始的一天了啊，不叫成全了、啊，就是成型啊，开始的一天啊，这个很短了、啊，就是主耶稣他临走前他讲，其实这个是惊天动地的事啊，因为在旧约里头。这个观念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嘛啊，而且这个国家已经就是败坏了啊，就人也不信了啊，这个王帝是叙利王啊，管理的是罗马人啊，总之都不像了啊。但是基督说这些就是以色列国的事情要过去，但真正的上帝。就是国度啊，是从教会开始的，所以这是一个短暂，因为相对起来它比别的都短啊。就在主耶稣受难受死复活升天年之后啊，五旬节的时候啊，就是很短啊。那时耶稣基督40天之后升天啊，升天之后哎10天这样啊，就是五旬节了，那圣灵就降临了。那这个也应验了，对，今天我们都有教会嘛，我们知道。连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基督的再来，不是什么世界大战啊，这些不是的啊，这些不是。虽然这可以去猜测啊，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什么核子大战啊，还是说为什么会被看到什么中国会强大啦、啊、什么，你可以去猜了啊，但。这个不在圣经里面 ，OK， 因为上帝不会关心这个事情的，这是人关心的事啊， 股票会不会跌啊什么的，这是你的事啊。 OK， 上帝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教会不牵扯股票，教会也不牵扯地产啊，也不牵扯谁是第一强国啊，或是怎么样啊，这些都不是教会。上帝看教会就是人，上帝拯救的拣选的人数啊，就是一个一个上帝要救的，在创世之前选好的啊，他都按着时间进入上帝的家。所以这个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只是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啊，有美国的道指啊，有上海的啊，有北京，有我也不知道北京叫什么忘了啊，总之，但这是没有一个是教会的啊。那如果真的有一个指标呢，其实我们看到它每一天都在涨，它没跌过的，因为上帝拣选的人在打仗的时候一样得救，在平安的时候也一样会得救的。如果你眼睛看得到这个局势，你就好像看到神的国在天上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因为这个是以他的心意在地上满足啊为指标的，意思说当耶稣讲了啊，当这个拣选的人都好像进入方舟了啊，都已经蒙恩之后，神的国就立刻就到了。OK， 他不是在等什么气候啊，等什么没有，他就等这件事而已。所以主耶稣说：“快快去传福音啊！”不是叫你随便抓人信耶稣啊。耶稣基督其实是对末世是很积极的啊。他就说：“你们去啊！”我选的人一定得救的，所以你们去放心去啊，参与这份工作得你们的奖赏去做啊。因为不是像我们一般啊，可能传都没果效啊，我们跟家人讲个十年一个都不信，人家说哎呦我还有这样多家人，要活多长命才可以传福音，对吧？你看错了。 OK， 神所拣选的没有一个会失落的，因为如果失落了，上帝就不是上帝了。所以你不要管说啊这个是谁那个是谁啊，总之你的心打开，哪一个时候就算你在外面，上帝说感动你说去跟这个人讲，你每一个时刻你都可以回应上帝做这个事的。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全世界性的一个局势，就是上帝的教会是不断的在增加的，可以吗？至于你所关心的家人，我相信了你也应该做啊。但是他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他就要早一点信啊，他也是按着这个次序的。你该有的时候你就传，他感动你的时候你就说啊，你就有好见证。但结果你交给主嘛。同时你也在做上帝叫你做的其他的事嘛。 OK， 连时间到它长成，上帝就会收割的。 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会灰心啊，就是我们的眼光就是很窄，我们就盯着一个说啊，我先搞定他啊，我再搞定下一个人，好像你在你给自己一个步骤嘛。其实这个步骤不是人为的，不是说你要先能够做这个才可以做这个。上帝感动你，随时你就做，你做了，神的时间到了，上帝会让他成长的。如果是上帝让你撒下的种子，他不会白白浪费的，是吧？好了，不多说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等着最后一个事情实现啊，连其他的其实都应验了。就让我们看见，如果是圣经是神的话但我们相信了这个一切都实现了，就剩下他的再来也必然要实现了最后一点就上个礼拜说的还有就是圣经呢，它很奇妙啊，因为它这么长时间，但是它还被保存下来很多的书啊，然后你可能说找到一些古书啊什么的，有的支离破碎的，有的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有的已经也不知道给人家传到哪里去啊。但圣经就很奇妙嘛，主要旧约是以色列人把它保存下来的就很单一的了因为它用一个特殊的语言 连后期的以色列人都不熟悉的，因为它是古代的古以希伯来文 所以后期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慢慢发展成比较现代化的啊，就是有亚兰文的这个参与什么的，所以就变成了很难去改这个东西啊。你一改，你的马脚就露出来了，因为它不是你的语言啊。你叫我去改法语，我肯定一改人家都看出来，因为我把它写成英文了，所以呢，其实很难改。那以色列都很难改，你其他人更不用讲了啊，就是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个东西。那另外就是以色列人用很严谨的方式啊，因为他们有这个信念啊，特别是摩西五经、先知书这些诗篇、智慧书呢啊，他们都相信是上帝的启示啊，所以他们用一个很高的态度啊来保存。上次我就讲说在二战期间啊，发现这些困难的地方啊，有很多的古卷啊，所谓的死海古卷就是主要都是旧约啊，但是他没有说完完整整一本啊，但是几乎旧约的书卷啊、先知书都找到啊，在里面。 OK 这些成书的时间大概都是公元前，就是希腊迫害以色列人的那个期间啊，就是公元前可能六年啊，可能大概到公元后可能一百年之间吧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古卷藏起来，就圣经了那也加上了其他的东西也藏起来。现在过了两千年，我们发现拿出来呢，跟这些我们有就是一直以来有的抄本一对几乎是一样。你说证明什么呢？证明呢，我们现在传了那么久的抄本它可以一下子就可以跳跃到两千年前。一到了两千年前，就是公元前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担心它准不准，因为那时犹太人还在，是吧？你主要怀疑的就是这两千年犹太人都世界分布了嘛，对不对你说这些抄本准不准啊，是不是犹太人加了手脚啊，改东改西啊，所以每个博物馆里面的抄本可能都把内容改变了什么，你可能会怀疑，因为两千年很久嘛。但有一个死海古卷就可以让你缩短，就把这两千年的这个未知期啊就合起来了，就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现在我们看到的抄本就是公元前的抄本。那公元前抄本你也不用担心了，因为那时以色列人自己在保存所以旧约基本上没有什么好争议的这也就是我一般说你看到的这些异端呢，通常也不敢去碰旧约的比较多的这些异端是在碰新约了。 OK就是有什么多马书啦、彼得福音啦，这些古里古怪的书卷的，不是你们应该听过就是给人家拿出来说这是圣经啊，什么什么耶稣不是耶稣耶稣后来又生了孩子结了婚什么什么很多这种书出来了。 OK 因为这是新约的，新约呢其实已经不归犹太人管了，因为犹太人不信新约嘛。新约呢，上帝就让普世的教会保存他也其实刚刚这些异端也多了但是他没有什么立足点，就是因为呢新约圣经在一百年的时候就差不多第一个世纪结束了这个圣经就很快速的就交给了各个民族各个文化了，对不对？刚开始当然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最少他脱离的只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后来就开始就因为他传到外邦嘛就开始有不同的语言连时间的进展就越翻越多越翻越多，连今天你也很难有人可以动手脚如果你要动中文版本人家有德语的、瑞士语什么语的跟你对照，你没话讲你不能够改任何东西因为这个新约圣经就交给了，如果是按今天来说，就几千种的语言所以 几乎你就只能够承认说，上帝用他奇妙的方式超过了一个时代，超过了一个人的力量啊，或是政权可以掌握的。Okay, 所以我们手上今天这些圣经，我们可以不需要再去怀疑啊，说是不是某一些人的一些目的啊就让我们产生这种迷信啊什么。你几乎可以跟自己说不可能啊，因为没有人做到这个，也没有人那么长命啊可以管这些事情啊。OK, 当然它里头也有一个小的一个分段，它就是说除了上帝保守，上帝也用了很多见证人嘛，就是那些写圣经的人，他生命也改变了，好像保罗啊这些人，对吧？连他也强调一点，那些读的人，每个年代都有活着的见证人，因为这本圣经而被改变的。所以不仅只是古代的人被改变了，就到今天几千年之后啊，就每一个时代，凡是读神话语的人，他们都经历一个改变啊，就是同样的啊，就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理性的证据了，好吗？啊，好了，啰嗦讲一大堆啊，不过这一章我结束了啊。我们今天就进入这个第九章啊。第九章呢，就是解决一个可能它不是一个主题啊，但是它就相当短啊，它是解决一个当时的挑战，也是我们今天可能还会看见的，就是说在加尔文的年代，就是500年前大概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人认为呢圣经是比较古老的，比较低层次的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直接就透过圣灵来领受上帝。 OK, 所以他们会强调说你们是比较简单的人就去读圣经了，刚信的不是好去读圣经咯我们这种信主很久的人呢，我们其实不需要再去看圣经了，我们就直接呢跟上帝讲话圣灵就直接跟我们讲话，圣经是给那些比较浅的人去看的。 OK, 那今天我们有的叫这种人叫极端派啊，或者说一些灵恩的，强调灵恩的，当然灵恩有很多种的了也不能全部说是一样，但其中一种现象，在灵恩派里面的一种现象，就是他们常常讲圣灵，但是他们不讲圣经可能你们也听过了他们会讲圣灵啊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昨天啊神跟我说什么什么，他们就不会就是打开圣经，而且他们就算打开圣经也不是讲圣经的啦，他们都是讲他们的经历的。 OK, 那我们不会说他们是下地狱啊什么，也不会啊，那因为他们也信耶稣，但是他们这个渠道是错的啊。 OK, 就是他们这个假设啊，就认为说圣经是一个很古板的一种很怎么讲很出奇的一种材料是给婴孩用的等到你成年了其实你有一个与上帝的关系之后呢，其实你就不需要读圣经了这种的假设是错的。哎呀我有刚跟你们说过，上次我去他们的聚会啊，就是这个灵粮堂的聚会，我不是常去了这因为他们上次有什么大会请我去讲到我才去了，然后我当讲员我就得待嘛，我就全部都坐在那里，然后我听很多其他讲员讲啦有洋人的，有华人的，连那个什么名字都忘了，那个灵粮堂最大的牧师叫什么名忘记了在北美了他不是在台湾，台湾呢是周神柱在北美那个叫什么算了不记得最好了总之他是加州的就那个很大间的连他也来了，他也讲连我就听了真的没有错人家真的没有乱讲他们就是整个大会里面的这些人 没有讲圣经的，那个啊，刘同啊，对，是吧？刘同啊，美国的啊，刘同牧师啊，他就讲很多经历啊，讲他建堂的经历啊，啊，他教会找停车场的经历啊，啊，吃什么吃东坡肉的经历啊，什么还有去抢地摊的经历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讲这些，就很精彩了。总之他很有口才，很会讲故事，你听他呱呱呱，一下子一小时就过去了。你还没讲圣经，有时他提一节两节，但是他就用这个经文呢，就发挥啊，我们要胜过苦难，我们要超越苦难，也没再讲那段话啊。这以前我是听闻人家说，因为我也不出席这种人的聚会，但是那时我是真的坐在那里了啊，我就听了，然后我说好，可能洋人不会吧，我就听一下洋人讲，洋人讲什么呢？洋人讲出埃及记，我说哦，有人讲圣经啊，坐下来。原来不是，他把出埃及记那个十灾，是请了群众上来做话剧啊，就是哎来来，你做法老啊，你做，那就整个我看可能有四五场啊，他们的讲道都就是用啊、人的参与，把那个出埃及记那个十灾啊啊、演出来。这叫讲圣经吗？是，圣经成为你的题材啊，但是你不再讲圣经啊，是很有趣了啊。就看到这些年轻人的一些可能聪明啊，他们很活跃啊，他们可以把一些很难演的东西把它演出来，觉得很好笑啊。但是你到最后，这也不叫讲圣经啊。人到我了，我就上去我讲以赛亚书，我看他们开始要吓到了，说什么还有人讲圣经，然后就讲喽啊。不过我也讲了一小时多了啊，我应该是我看了没有人睡觉了，因为我讲笑话的时候他们会笑啊，所以应该是没有睡觉啊。不过我觉得的确啊，他们其实讲很多他们对耶稣的感觉啊，主耶稣怎么救他们，怎么帮，这些其实都可以触动人的心啊。我听了我也感动，但是可惜的就是呢，他们忽略就是圣经这个文本啊，因为对他们来说好像他们已经超越了这个文本。那这个假设是危险的， OK， 我们虽然知道圣经的作者是圣灵，圣灵会感动我们，这没错，但是呢我们是一个人呢，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没有跟圣灵平起平坐啊，所以我们仍然还是需要按照一个人领受话语的方式，就好像一个 baby 一样，他是人，所以他要得营养，他需要吃东西嘛，这个是一个途径，因为他是人，所以他用口吃，然后慢慢进到胃里消化，然后被吸收，然后他才长大。只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你抓去打针呢，因为他真的是不能吃啊，病了嘛，抓到医院去啊，去吊盐水，这直接注射的，对不对？但是正常不是这样嘛，你是人嘛，所以我们正常情况，我们其实是就是靠读圣经这个文本来领受上帝透过圣灵向我们说话，没错。但在特殊情况你很紧急的时候很困难的时候，很软弱的时候呢，我不排除你可以有超越一般的领受因为圣灵是上帝嘛，他可以特别的安慰你，他可以特别用一些你能够理解的方式来激励你，来坚固你。但是我讲的是一般跟特殊的情况。OK， 好了，回来这里了，你不惊讶，500年前也有的所以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课题这种就是错误加文说是疯狂了因为他们其实不知道他们这样讲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挑战说这些人口口声声讲自己有圣灵的说话，他说如果他们真的是领受圣灵的话，就是跟他说话的是圣灵那么假如说他们就不可能藐视圣经了，对吧？不可能认为圣经是平庸的，是一个给浅白的人的因为呢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那些使徒 那些就是圣经里面那些更接近上帝的人啊，他们都敬畏神的话，意思说你们这些灵恩派的人也不如使徒啊。啊，那你们自己讲自己是使徒了啊！啊，你们认识耶稣也不如使徒，也不如先知。Okay, 连先知都敬畏神话，就是他们都读文本，是吧？都以上帝的这个末世为根据。反而现在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超越，这是不对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你领受的是圣灵，圣灵会教你。去或是说吩咐你去读这个文本，而不是告诉你不需要读文本，这是第一个前提了。因为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越接近神的人就越敬畏这个文本，就是我们讲的圣经。因为他举个例子啦，他说以赛亚，这是旧约的啊，他说当时以赛亚的预言，他说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开你后裔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有没有说必不离开你的口？但是你后裔可以不用管了，因为他们比较高级了，是吗？他说你的后裔，你的后裔的后裔的后裔，就是世世代代都要读这个话，好像没有例外说有人可以不用啊，不是吗？ OK， 所以没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到了新约或是到了什么圣灵的时代之类之类啊，啊，我们就不需要读圣经了啊，没有这样讲，是吧？所以上帝不单把这个圣经吃下啊，就是完整的啊，就是新跟旧约啊，赐给我们这个年代的啊教会跟基督徒了。其实呢，上帝仍然透过圣经，透过圣灵的教导啊，来治理他的教会，而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先进了，就比较进步了，就把圣经去掉了。OK， 那另外他说保罗的例子也是啊，这里讲的是旧约，但我们看新约，保罗的这个经历啊，属灵的经历。像灵恩派的人没有人比他厉害了啊，他们有的看到什么耶稣有形象啦，啊，有钉痕的手来安慰他啦，其实啊，那但愿安慰他就好了哈，啊，耶稣的手不会有钉痕的啦，耶稣已经升天了啊，他已经荣耀的身体了 ，OK， 说看到天使啦，啊，有什么颜色的什么之类。你们讲这些故事啊，都不如保罗的那一个厉害啊！保罗说什么？他到了天上，三重天以上啊！而且保罗听到了人不能够听的东西啊，就是保罗在天上听到什么？他还没讲啊，他还没告诉我们，但是他听到那个人不能听的意思，说他可能听到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他可能听到，2000年股票大崩啊，开玩笑了。总之，保罗突然听到了那个，就是我们说奥秘的东西啊。如果今天地球有一个教会的牧师真的听到这个，他还得了啊？他这成为教皇去了啊？保罗没有啊，保罗这些都经历了之后呢，他还是教导圣经啊。是吧？一个真的有很超越经历的人呢，应该是越喜爱读圣经，越敬畏神的话，而不是藐视这本圣经啊。他特别吩咐提摩太哈，也是就是提摩太当时，算是一个年轻的教师了啊。他要他专注意啊，特别他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提前提后啊。我们读他说什么啊？提前他说你要与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议员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性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保罗没有说你要讲异象，他说你要宣读劝勉教导什么圣经啊，以这个为练。到了提摩太后书呢，他强调这个，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没有说圣经是粗浅的啊，你如果已经到了一个水平你可以丢弃它，没有。对，这几节圣经是几乎是圣经整本里头独有的一个最白的话，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就单单这句话就产生了不知道多少的书，就是我说神学书啊，在讨论圣经的准确性，在讨论圣经神所默示的这个观念，就是圣经论啊，就在一节里面跑出来。这节还是一个有特殊经历的一个人写的，他都不藐视圣经，奇怪啊。所以应该很多人是有了经历之后可能就开始转向啊，人的骄傲啊，所以就开始，因为你提倡圣经没特别嘛，大家都有，我要讲一个大家没有的，但是我自己的经历了啊。所以当上帝主耶稣他应许赐给我们圣灵的时候，其实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圣灵呢不会讲自己的。OK， 圣灵他被差派下来给教会的时候，虽然圣灵也是神啊，但是他被差派的时候，他有一个使命，就是他要让人想起主耶稣的话。好像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他说，只等真理的灵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他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啊。那还有另外一段，就是圣灵来是要让他们想起主耶稣的话。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领受的是圣灵，如果这些人他们说他们有圣灵的话，他们不应该听见一个在圣经以外的东西吗？因为圣灵被差派的时候，不是在讲圣灵自己的话，而是在讲上帝已经吩咐过的话。这个有区别可能你这样子跟灵恩派的人讲，他们会骂你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不尊重圣灵啊，只尊重圣经，只尊重上帝，好像把圣灵贬低了，我们要很可怜圣灵，他没有得荣耀，他不准说话，耶稣都可以说话啊，圣父也可以说话，就是圣灵不会。这个有这个可能他从小爸爸带他不好啊，所以心里不正常，什么东西怎么会讲这样的东西，圣灵怎么可怜，圣灵哪里有可怜，圣灵是因为他被差派，就好像主耶稣这样，他是神，但是他被差派的时候他做仆人，所以呢他就顺服，不是因为他被逼，因为爸爸比他大，没有，他是同等的，圣灵也是同等，如果圣灵要自己说话当然也可以，因为他也是神，他是神的灵，但是他有一个身份嘛，是吧？当那一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我们到天国了，我们看见主耶稣了，其实那时候你可以经历到主耶稣的灵啊，也可以从基督里头能够感觉到圣父的同在啊，你就会明白其实他们三个位格是不分的，同荣同尊的，没有说谁可怜的，你赞美圣父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赞美三位一体的神，圣灵也得到称赞也得到赞美，一样的，可以吗？所以这种讲法我听到的一个意象就是，他说圣灵躲在一个角落在那边哭啊，为什么？他说因为每个人都赞美耶稣，没有人赞美我啊，所以呢我们从此以后呢祷告的时候不仅要奉耶稣的命也要奉圣灵，所以你听到有些灵恩派的人他们会祷告的时候会奉耶稣跟圣灵的名来祷告啊，他们要特别加这个，而且他们唱诗呢有一节要赞美圣灵的，不只是赞美上帝。他说不需要不是因为我们看清圣灵因为他不是这个他被差派，他不是做这件事的 OK， 所以上帝所应许我们的灵并不会就是 编造啊，就是我们没听过的。那这不是因为他被限制，而是他要为我们好。你能够想象，如果上帝不让圣灵，就是上帝让圣灵，举个例啊，他跟圣灵说，好吧，你被赐下给教会了啊，你要讲什么都可以啊，反正你是神嘛，对吧？那如果上帝没有特别这样子明确的写在圣经说圣灵只讲就是上帝讲过的话啊，你知道多危险吗？连今天你们就无从分辨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人嘛，突然间你有一个感动，那个感动告诉你一件事情呢，是在圣经里面没有的，叫你怎么听还是不听啊？啊，你跟圣灵说，圣灵把你的 ID 拿出来给我看看，你是不是圣灵？这样他也不能拿给你啊，他拿给你你看不见了，对吗？所以其实上帝是为了保护我们，我们人嘛，我们有限，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好啊，我给你圣灵。你怎么知道是他呢？就是因为呢，他只告诉你圣经的东西。啊，这样我们不是很安全了吗？因为圣经我们可以读啊，我们知道。连圣灵如果是撒旦啊，想骗我们，他冒充圣灵来讲话，我们拿圣经出来对嘛？我说没有啊，圣经不是这样讲啊，是吧？撒旦说，神岂是真说？你跟撒旦说，神就是这样说，走开。那撒旦说，你怎么可以赶圣灵？我说，我从圣经里面看出你不是圣灵嘛，所以你走开吧，我不害怕你。对，但如果圣灵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啊，基于圣经啊，每一届圣经节啊，他用神的话来责备你，光照你，哎，你很放心啊，你可以悔改，因为你知道这位跟你说话的是上帝啊。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所谓啊提倡，也不是我们提倡了，是圣经这样子说的哈啊，并不是我们来限制圣灵，而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是人这一边的问题啊，我们不是天使啊哈啊，我们看不见了，可以吗？啊，所以很感谢上帝啊，透过主耶稣也是圣灵的工作了，他先把啊这个救恩的印记放在我们身上，连他也把上帝的律法放在我们里头，连之后呢，他对我们说话。哎，你不是有根有据吗？你里面已经有了啊，你有一本圣经，你又可以常常读，连他跟你说话，你就很自在的啊，很平安的去顺服去跟随啊。如果这些他都不先做，他突然跟你讲话，不是吓死你吗？你都不知道是谁啊，可能是心理作用，是不是啊？所以啊，这是我们回应这样的一种论调了哈。另外一章就是，所以我们若想从圣灵那里得到益处，唯一的原则就是热切的读圣经，读神的话啊，不只是注重那个文本啊，那个字面的意思，你只要真诚的啊，就是要认识上帝，你就算读的是一个就是现成的字啊，就是文本啊，你都可以从其中体验圣灵对你的教导。 OK 我讲的不是那种死板的，就是每一节圣经去背啊这样啊，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读不出来你只读到字面，是因为你只用口读，你的心不在里面。圣经是一个很奇妙的书啊，当你用心灵去看它的时候，你会有新的领会啊，你会有一种被教导的经历。但如果你只是用眼睛去看的时候呢，你就是看到很多的字面的意思，是吧？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体验圣灵啊，不要丢弃圣经，反正它是你唯一的依据啊。若有任何的灵啊，在上帝的话语之外灌输我们新的东西，我们要拒绝啊。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他说一章啊六到九，他说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这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 或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重复了啊，当然这是上帝的话，意思说，连上帝都自己说，如果有一个灵说他是圣灵，但是给你不在圣经里面的话，他说他是被咒诅的，什么意思啊？他是恶者，不是很明确了吗？连你今天还告诉别人你不需要读圣经，你直接领受，这样不整天跟恶者打交道吗？不是吗？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也说，他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着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以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着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着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这里说的是撒旦还有撒旦的差役啊，他说的是邪灵啊，但是其实我们要明白啊，我们不能直接跟灵打交道的 OK。 所以保罗其实是在讲人，就是这里说的假使徒假先知这些，意思说这些人呢，他们的心里是被邪灵就是掌管的啊啊，所以呢撒旦借着这些人的口来告诉你们圣经以外的东西，可以吗？保罗并不是在讲一个我们做一个人，我们直接跟邪灵在打仗就是天天对着墙壁说你走开什么什么的，那个小心点，然后抓去关在精神病院了。他说的是真的人来的有一个读了美国神学院的博士要来你教会做你的牧师 OK， 他是一个人，但是呢他教导我们弟兄姐妹呢说哎呀，其实圣经不全对的你们要聪明一点看也要分辨一下，很多圣经是被人改过的你们呢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呢每天祷告的时候呢要特别奉耶稣的名三次，要跟圣灵求启示要什么什么，也可以求万字，也可以求股票开玩笑啦。总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就算他有一个很高的他喜欢讲一些他自己的一种方式，他不爱讲圣经呢，连保罗说不奇怪他为人很斯文恭恭整整戴副眼镜像个学者一样，但是他说撒旦也可以这样做他并不是说他是撒旦，他说撒旦可以这样做，所以撒旦差派的人也可以这样做 OK。他不需要凶神恶煞跑来教会没人理你嘛，他肯定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好像很慈悲很怎么样的很体面的一个人，但是你的分辨就是要看他讲的是不是从神来的。其实如果你用这个标准，很多的情况你已经可以发现了就是也不是说直接他们是这些讲员是撒旦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人呢心是不被圣灵掌管的 OK。 所以他们讲的时候很多的内容是自己的内容高举的是人的成就，高举的是他自己的成就，更多的是这样 OK。 好了，他说除非我们有辨别圣灵的标准，否则我所宣称的圣灵呢只是我们凭想象跟自己骗自己的发明，上帝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绝对的标准。那圣经本身就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标准来辨别这个教导这个话语是不是从神来的 OK。 那如果上帝不这样讲，我们的确很难说你领受的是圣灵嘛，对不对？然后说这个经文是在约翰一书当时约翰教会里头有异端有那些就是提倡 所谓啊，今天学者是这样讲，就是诺斯底啊，诺斯底就是未知论的人啊，就是哎呀谁知道啊什么啊，就是很多的想象哲学的东西跑来教会了，连这些人呢就混杂了，就是把福音混杂了啊。约翰就写约翰一书啊，警戒教会啊，四章一到六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实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就从听从我们，不认识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妙望的灵来啊。圣经自己给我们一个方式啊，或是说圣灵自己告诉我们一个方法来验证啊，因为我们看不见他嘛，对不对啊？但是不是叫我们直接去验证那个灵啊？因为你不会听他讲话，你听不见他讲话，这是讲到人来的啊，这里说的假先知啊，就是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神的仆人啊？简单来说啊，他是不是牧师？他当然说自己是牧师啊，他告诉你啊，他有多少多少的教会，怎么说？很多人喜欢这样啊，就是我是多少人案例的啦，我是谁谁谁啊，哪一个牧师认识的啦。OK， 其实你听了有点害怕，你说哇，这个来头很大，但是你想一下，哎。他又不是做生意啦，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对不对？你只需要上帝嘛。如果你没有认识一个人，你是上帝派来的，我也得听啊。啊，你认识一大堆人啊，你的口袋里头一堆牧师的名卡，有什么用吗？没有用啊。你是做生意的，卖锅的嘛。对，你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圣经自己说，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从神差派来的，他是神的仆人啊，就是牧师传道人 ，OK， 他说什么？你听啊。听他是不是讲主耶稣，就是这里说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而来的，其实不是只是你问他说，哎，你信耶稣是不是道成肉身啊？不是叫你问这句啊，你问这句没用啊。以前有人拿这个来当作赶鬼的经文啊，就是啊，有人啊好像有点怪现象，就问那个人说，你认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啊？那个人说，哦，不认啊，哦，这个是被鬼附啊啊，如果认啊，这个被认他是精神病啊，对吧？这个不是赶鬼的经文啊，看着上下文没有叫你赶鬼啊，这个叫你分辨你的牧师，分辨你听到的那些讲员的道啊。他说你听，你看他在整个信息里头，整个表达里头，他是不是承认耶稣就是中保，他是不是承认耶稣就是上帝，他是不是承认耶稣就是一切我们所归依的，他是一切荣耀所应当就是归依他的啊，不是人自己的。所以这个简称叫做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啊，道成肉身来的啊，不是叫你问这句话啊，而是说整个基督的观念，因为圣灵是基督的灵，如果这个圣灵说自己是圣灵，但是他对基督陌生啊，连这个圣灵就有问题，他不是圣灵，他是别的，不是那句话啊，我在讲不要用这个来赶鬼，撒旦一定跟你玩的，对吧？如果撒旦说，哎，这个基督徒看来很聪明，但是怎么这么笨啊，问我这个啊，没问题啊，反正在福音书里面那些被鬼附的人都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根本没有问题讲这个的，你还问他你是不是道成，他说 no problem， 是他仍然是撒旦啊，主要是这个恶者他不会爱耶稣的 OK， 他是害怕而且他是恨怒，所以你看这些人就知道了，如果他们做神的仆人，他们不爱耶稣，他们的整个情感里面啊， 你看不住他对主耶稣有一种激动，你就要怀疑了。因为连对耶稣没有感觉的基督徒你都应该怀疑，何况这些自称是神的仆人。约翰又给了别的证据，就是他说你注意他们是不是很受世界欢迎，就是我们所说的很出名的牧师，很出名的传道人。我就想问他们在哪里出名，如果他们在世界上很出名，哦，他们被白宫啊总统请去，他们每次什么世界大会都被请去，好像教皇这样啊，到处被请，好像明星这样的。连他圣经就是说这种人啊，这种人就是撒旦的灵咯。因为他说如果是属神的，世界的人不喜欢他们的，没有人会请你去国庆日，也没有人去请你去什么总统案例子，因为人家不喜欢你。你如果是属神的，你就不属世界。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要讲什么神重用的仆人，上帝用的人就是神的仆人，没有重用跟不重用的，这个字在圣经找不到的，没有这个字的，没有所谓重用的仆人的，对不对？重用的是世界，因为你受欢迎嘛，对啊，你在这个学术上啊，有很高的身份啊，人家喜欢你。哎，你在啊这个教会啊也很高的身份，人家喜欢你。约翰一书说没这回事。如果你是神所爱的，你是属神的，你只有那一点点的真信徒会喜欢你。但是其他那些假信徒跟这些世界的人呢，他不会听你的。就好像你的正道里头如果没有充满着学术性的啊，或是一些人的一些思维上的一种突破啊，其实你很难挑起就是假信徒的兴趣的。因为他们来教会，他们就是对圣经已经很乏闷了啊，他们是希望听到一些讲员呢给他们有一些启发，让他们可以好像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意义啊，找到一些人生道理啊。他觉得啊，都听过啦，都懂啦，很简单嘛啊。但是如果你跟他说啊，这段圣经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很多的层面，他很惊讶，他下个礼拜一定会再来。但如果你重复跟他说，耶稣是救主，耶稣是你的生命的主啊，耶稣是你应该所爱的，耶稣是你的满足，你不要再跟人吵架了啊！你就因为耶稣，他会睡着啊。他说我早就知道了，而且我也不想做。他下礼拜就不会来了。为什么？因为你不受欢迎嘛。你现在明白了，如果你今天发现你不大受欢迎，感谢主啊，这个是事实。但如果你觉得啊，你越来越像popular， 我们说这 popular speaker 啊，就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讲员呢，这还蛮危险的。那、因为约翰说这应该是荒谬的灵啊，不是真理的灵。很奇怪啊，今天许多人都走这个方向啊，所以我们应该警戒自己一下啊。好了，我来到最后了，他说这些恶人离弃真道，最后就自取灭亡了，因为他们自以为可以直接就是跟圣灵交通啊，不透过圣经啊。但是结果呢，他们来到撒旦的面前，而不是来到圣灵的面前。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拒绝圣经呢，圣灵不会跟你讲话的，因为圣灵就是圣经的作者，可以吗？啊，就是他们以为他们很谦卑啊，他们认为说啊，我们把最高的荣耀给圣灵嘛，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听圣灵的，我们不要再听别的，包括圣经。连圣灵说，你不听我的话，你还想来找我做什么？就是如果我都启示啊，圣经是我写的哈，你都不听我的圣经的话，你还说要来把荣耀归给我，有什么用？是吧？所以如果我们不把圣灵我把圣灵跟他自己本身相比啊，用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有什么不对？那如果我们说啊，圣灵必须是用圣经讲话，圣灵必须按照啊，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教导我们， 这有什么羞辱的呢？这是他自己讲的嘛，为什么要说不公平呢、啊、是吗？所以信徒一听见圣灵的声音，其实就应当感到满足，但为了避免恶者啊常常利用这个方式，所以呢圣灵就说好吧，我就给一个标准你嘛，让你可以分辨，就是为了体贴我们的软弱啊。所以结尾了两个重点，圣灵是圣经的作者，他不能背乎他自己，所以因此呢他必定以他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他不改变，所以他不会讲圣经以外的东西，因为这是他说的。第二，圣灵要我们依靠他所写并他与他自己完全一致的圣经，所以依靠圣经其实就是等于你在尊荣圣灵啊，对吧？如果你背弃圣经，你就无处、就是无从去说你要遵从圣灵了。OK， 除非我们认为违背圣灵是也可以同时遵从他了啊，当然这不可能了。所以这种论说是不合理的，好吗？但是他比较受欢迎了一般上人是会喜欢追求这样的一种理念啊。那这个其实我时间到了啊，这个是下次再讲一下了啊，剩下一点点，好，我就停在这里。不过最少今天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就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圣经直接宣称啊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圣灵那里领受。OK， 圣灵是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为的教会的益处，他不会这样子做，好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思考你话语的宝贵，同时也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可靠的确据让我们不至于被恶者所欺骗透过许多虚假的这些教师或是世俗的教师在教会的当中来引导我们的心思偏离你。所以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专一的以你为我们的中心也常常能够认定你是我们唯一的这个说话启示的上帝。你保守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谦卑的一个单纯的心让我们一生都不离弃你的话一生都不停止来研读你给我们的这个文本哪个时候我们轻看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哪个时候我们就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当中让恶者来扰乱我们主啊，我们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继续引导我们今天下午能够专一的来敬拜你透过牧师的口让我们体验基督的确是那位为我们道成肉身的主透过他的生命也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一个依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我们就下午见。 OK， 拜拜。